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救了我家中的每一个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2日。我把自己和全家人在大法修炼中难以忘怀的经历和体会与大家分享。那就从祛病健身说起吧。母亲是一名乡村教师，一生中工作兢兢业业，可以说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生身上。1991年，他的鼻子里出现了一个瘤子，就去成都做了手术。医生说回家吃好点，可能还能活个四五年。回家后，母亲为了养家，又去给学生上课，同时吃中药调理。1995年，母亲说反正日子不多了，到处走走看看朋友吧，就又挨个去找朋友叙旧。期间去了一个老同学家，没想到老同学激动地告诉母亲，他全身的病都好了，是因为练了一种气功叫法轮功。母亲听后说他也想学，老朋友就教他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回家后，母亲就非常勤奋地练功，感觉身体舒服多了，就叫我也练。我却说，你先练，3个月后如果有效，我再练。母亲做事历来很认真，说练就认真练了起来。3个月后，我发现母亲额头泛出白光，精神状态非常好。但因我在成都认识的一个人，给我介绍过他学的各种各样的气功，结业证一摞子，回来却对我说，什么功都是假的，别信。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阻碍了我练法轮功。不久，我的身体出现状况，下身流血不止，我去医院妇科做了检查，医生说是子宫肌瘤，让我准备2-3千块钱做手术，如果拖下去，手术费会涨到7-8千。听到这个结果，我被吓了一跳，我家根本没钱，孩子才1岁多点。我可怜兮兮想叫母亲资助我点钱去做手术，母亲没给我钱，说了一句，背时，活该的意思，这么好的功你不练，我不会给你钱的。我一听，什么也没说，就默默地离开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流血不止，怎么办？一天中午，我去了母亲房间，看到她正在练功，母亲说，你跟着我练练吧。于是我就跟着母亲比划起来，只练了一会儿，就感到全身发冷。母亲说，这是好事，你先去晒晒太阳吧，晒得暖和些。我站在太阳下，却冷得全身哆嗦。晒了一会儿，我去厕所，小便发出浓烈的药味儿，那药味就是生小孩后医生给我开的那种药味。我想，就这么比划几下，效果就这样明显，看来这功法真不一般，这功真能治病啊，我得坚持练下去，治好了能省几千块钱呢。我就决定坚持跟着母亲练下去。下体仍血流不止，而且越流越多，我的面色变得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即使这样了，母亲像没看见一样，根本不关心我身体，只关心我练功没有。我仍坚持每天打坐半小时，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之久。有一天中午，我坐在床上打坐，感到特别舒服，全身被一种能量笼罩着，心想，要流血你就流吧，流死就算了，谁没有一死呢？这个功是真的好啊，不管它能否治病，我要坚持练到临死的那天。就这么一想，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感。 过了一会儿，我又去厕所，哎，不流血了，我惊讶不已。自此，这个流血的毛病好了。1996年，母亲赠我一本转法轮，我认真看完了，才知道法轮功是一门修炼的心法，是一部天法。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就在那刻，我知道了我来世的目的不是为当凡人，而是要返本归真，回归到自己的天国家园。我家成了集体练功点，父母到处去弘法。有一次在本市的一个广场上召开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参加法会的人数居然多达7000多人。大会由成都来的站长和辅导员主持，那时我母亲成了我们片区的辅导员。那段日子是如此幸福，如果没有中共迫害，会有更多更多的众生得法修炼，社会道德全面回升，人类社会一定会有个巨大的美好变化，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多大的福分啊。再说说我的丈夫，我俩结婚时他就有多年的胃病，还时不时犯病，还有一种毛病就是会突然昏倒，或者突然满头大汗要虚脱的感觉。有一年的正月初一，我正在看新唐人电视上放映的神韵晚会，丈夫去厕所过了很久一直没有回来，过了1个小时左右，我听到他叫我，我过去一看，只见他脸上有血，在地上趴着，正在往外爬呢。原来他1小时前就晕倒在厕所，才醒过来。我一摸，他全身冰凉，我就把他扶起来，扶到床上躺下，却也不知该咋办。我就问他，已经是夜间了，去医院吧。他有气无力说，不去。我就问他，你是信医院还是信大法？你选一个吧。他说，我信大法，人总得有一个归宿。于是我就把下载了师父讲法的播放器插上他的耳机让他听。那次他听了师父的九讲广州讲法后，身体恢复正常。有一次他感冒了，发烧，头疼得厉害，躺在床上呻吟。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吧。他就默默念了半小时，过后他说，有一阵丝丝的清风拂过他脑袋，头就不疼了，真是神奇。还有一次半夜时分，他突然脑袋疼得嗷嗷大叫着在床上翻滚，过了一会儿竟然从2只耳朵里流出了脓和血水。我也被吓着了，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也从没见过这种情况。我不知所措，就用一叠卫生纸垫在他耳朵下，同时为他擦流出的血水，并告诉他，别怕别怕，是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其实这也是在叫我自己要稳住，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不停地给他擦耳朵里流出的血水，后来血水变成了黄水，再后来就不流了，他也睡着了，整整折腾了半夜。第二天，他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上班去了。我们全家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再说说我的儿子，他早在1岁左右就得了疝气，只要一活动，下面肿得就像个鹅蛋一样。可怜的孩儿什么也不懂，只能疼得在地上爬着滚着，还被一些邻居笑话。我带着他去成都找专家看，专家说这孩子得的是最不好治疗的那种疝气，叫做漏肠疝，意思是一用力气肠子就掉下去了，只有等他长大了去做手术。他这种手术需要全麻，所以小孩太小还不能做这种手术，只能等过几年再去做手术。我只能带着孩子回家了。回家后，母亲就叫孩子去师父法像前拜师父，并教他对师父说，师父， 我要听您的话，我要乖，做个好孩子，大法好，佛爷爷好。为了防止他犯病，我用纱布把他小肚子绑着，他大小便时解开，完了再绑上，尽量不让肠子坠下去。孩子很听话，就天天喊大法好，佛爷爷好，我要听话，当乖宝宝。第二年夏天，天太热，我解开绷带，看着儿子身上勒出的红印，真是不忍心。儿子说，妈妈，别绑了好吧，我要听佛爷爷的话，佛爷爷会管我的。我一听，也实在不忍心再绑着他了，可又怕他犯病。在儿子一再恳求下，我想，那就试试吧。我让他光着屁股去厕所大小便，哎呀，居然没掉下去。我叫他用用力，他就用力小便，肠子还是没掉下去。孩子高兴坏了，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喊着，佛爷爷给我治好了，佛爷爷给我治好了。我内心的喜悦无法形容。儿子两岁半时，有一天，我父亲搭上梯子去摘篱笆上的扁豆，之后忘记挪走梯子，就做饭去了。于是儿子便爬上了梯子，一步步上了顶端，并在上面摇晃着。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梯子带着他倒在地上，全家人都吓傻了。儿子落地时落在梯子的空当里，我们抱起他检查他的全身，居然啥事没有，真是后怕啊。要是梯子砸在他的脑袋或身上，真不敢往下想。知道这事的人无不啧啧称奇，都说不可思议。我们家人都知道是师父再次保护了他。儿子沐浴在佛光中成长，大法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后来我在家建立了资料点，他就是我的技术指导同修。最后说说我家发生的另一件奇事。一天早上，我给电筒充电，把电筒插到床头柜的插板上就上班去了。等到下班回家，打开房门一看，吓了一跳，满屋的黑灰，充电的电筒短路燃烧后，全化成黑烟，漫步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插板也烧得焦糊，可床柜上铺的装饰纸却是完好的。我明白了，卧室里放着做资料的各种机器，师父阻止了这次火灾，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的一户邻居就因为给电器充电，家中没人，时间太久着火了，大火直窜出屋顶，只一会儿功夫，整个房间和房间里的东西烧得精光。这就是修炼人和常人的不同，修炼大法就有师父看护保护，修大法的人是最幸运的生命。在遭邪党迫害打压的20多年里，我家被作为重点上了邪恶的黑名单。我们不畏强权，在母亲遭扣工资，父亲被绑架判刑，儿子被调查跟踪，我被绑架抄家骚扰，丈夫也被骚扰的黑暗岁月，从未放弃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与感恩，一直坚持向世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2015年，我们全家人一起向两高控告邪恶江泽民造谣诬陷法轮功，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种种罪恶。20多年来，我们从艰险的岁月中走了过来，从未锻炼身体走向真正的修炼，从无知走向成熟，期间不知师父替我们与众生承受了多少，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后我明白了大舅说的话的意义》，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1日。那年冬天，那是30多年前了，我和丈夫正在给牲口铡草，一个邻居二嫂跑过来，趴在墙头上急匆匆地对我们说，可了不得了，咱村的老虎正在打王家大爷。他说的老虎是我村的一个27、28岁的大小伙子，他患有精神病。他所说的王家大爷那年已有80多岁，是我的一个亲戚，我管他叫大舅。我担心老人被打坏，就对丈夫说，你赶快去一趟，万一把大舅打坏可就晚了。丈夫去后迟迟不回来。那时天气又冷，我本想他去了赶走老虎就会回来，用不了多长时间，还在等着他回来继续铡草。我等不及了，于是就去找他。到了大舅家，看到大舅安然无恙，正在和我丈夫说话。丈夫看上去听得津津有味儿，看见我来了，说明了缘由。大舅是个修道之人，他有许多有关他那一门的古书。老虎转悠到大舅家，要抢他的书，他上去往回夺，于是老虎就和大舅打起来了。当时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找大舅扎坟看院，红白喜事择日子。大舅见到我显得特别高兴，对我说，人类将来会有大劫难，转轮圣王要下凡救度世人，我可能赶不上了，你们好好等着这个大佛吧。那时我听不懂大舅的话。我丈夫是来我家倒他们女婿，因此老母亲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那时我母亲整日药不离口，家中特别穷，真是少吃没穿的，仅有的一点经济来源就是鸡下蛋卖的钱，只要卖几个钱就给我母亲买药。我的身体也很不好，严重的胃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家里的活不干又不行，干又干不起，尤其是阴雨天，胃痛得我特别难受，躺也躺不稳，坐也坐不住，胃里的酸水从嘴里往出流，真是死也死不了，活又活不起。我对丈夫说，我得了癌症了，要死了，你孩子母亲我谁也管不了了。尽管如此，丈夫也不提给我看病，因为家中实在没钱。他总是对我说，静下说，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那种病。那时我母亲还供着胡黄白柳那些东西。1998年的一天，我正难受的在炕上躺着，母亲在院子里站着，我就听到大舅家的闺女守花在院子里问，绣花干啥呢？母亲答道，难受，在炕上躺着呢。她走进屋对我说，现在有人告诉我说，有一种叫法轮功，祛病健身特别管用，临近乡镇来了两个人，在 A 家里放讲法录像，你去看不？我一听什么都没想，就答应了。太阳一落山，我就到 A 家去了。第一天看完后，我就觉得身上轻松了很多，于是我连续看完了师父的9讲法，就这样我就走进了大法修炼。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41岁。修炼后，我晚上到同修家学法，因为就他家有一本转法轮，那时也不懂得珍惜，更不懂得多学法，就是有时间就去一起学一会儿，一起练练功。当学法学到转法轮第3讲有关附体的问题时，师父讲，你供过的那个胡黄的牌位，你赶快扔了它，都给你清理了，都不存在了，因为你要修炼， 我们就可以给你开最方便之门，给你做这些事情，但只限于真正修炼的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害人的，回到家后，趁我母亲出院不注意，把她供的胡黄白柳的所有有形的物品塞进炕灶中烧了。有师父的保护，那些物品消失后，母亲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弟子在此谢谢师父。不长时间，我严重的胃病不知不觉好了，身体非常舒服，母亲慢慢的也不吃药了。半年后，丈夫见我练功身体好了，他也走进大法修炼，我们全家沐浴在佛光普照中。法轮大法是佛法，师父就是最大的佛。我回忆起30多年前，我那位大舅说的，有一位大佛转轮圣王下世。修炼后，我就明白了大舅说的话的意义。我为自己能与大法结缘感到无比幸运，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谢谢师父再造洪恩。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修炼中而不是在探索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2号。修炼20多年了，师父的每一次讲法都强调多学法，学好法。我也重视学法，懂得大法弟子的提高是来源于大法。每天除读转法轮外，还抄法背法，经常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师父的新经文和各地讲法每年至少通看一遍。通过学法对大法在认识上有提高，但总感觉没看到多少法的内涵，学法没得到法，表现在宵夜过关及邪恶的干扰等磨难中，不能做到坦坦荡荡，遇到矛盾不自觉地先辨对错，执着人心一大堆，陈列也不能很好的坚持等等。自己的心性提高得很慢，长期在一个层次中提高不上来，感到有一种什么东西阻挡着我，破不了人的壳，从人的里中出不来。有时真还怀疑自己是在修炼吗？修不好自己，怎么能住世正法，完成好救度众生的十全大愿？很是苦恼，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近一年多来，背得很熟的论语会背错，出错的地方每次都是一样的，好像被固定了似的，就是把第二自然段中的修炼中老换成第三自然段的探索中，然后就接着第三自然段背下去了，即把修炼中后面的内容换成了探索中的内容。背论语老师在背探索中，很少背应该背的修炼中。再后来发展到论语的每一自然段都很难完整背下来，而以前是可以一字不错的默写下来的。有一次我连续背了1个小时的论语还是出错，这也太不正常了。我悟到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我慢慢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修炼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学法时我是在探索而不是修炼，是在探索中而不是在修炼中去学，这是师父对我在学法态度上的点化，这就告诉我这样是学不好法的。反观我20多年的学法，不是不认真没下功夫，而是没改掉知识分子学理论的状态，总是想探究明白，不符合自己认知的会有质疑，接受有障碍，书中谈到的人或事会使自己浮想联翩，像脱缰的野马似的收不回来。学法有时杂念多，入不了心，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观念在学法，而不是什么也不想就静静地看。现在想想书中那些佛道神看着可怜又可笑的我，能把大法的内涵展现出来吗？ 学法也是修炼，要有恭敬谦卑的心，信师信法是学法得法的根本保证。第二，修炼也在探索中，没有在法上实修自己。这是师父对我修炼状态的点化，告诉我走不出人的状态的原因是我把修炼当成探索了，而没能真正的修炼，或我的修炼状态就是在探索中。如生活中出现矛盾了，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了，身体出现状况了，就会去辨对错，找原因，陷入人的思维，进入在常人形成的各种观念模式中去分析，去寻找对策，而不是在第一时间把它们当成修炼中提高自己的好事。因为探索中只能局限在物质世界之内，就像井底之蛙只是洞见，固守在低层宇宙中人类所存在的空间局部。这就是说，我还停留在可见的物质世界之中，还是眼见为实，还是眼前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迷幻的世界中。所以修炼中遇到问题出现矛盾，认识和解决就是常人的思维和方法，自然就受常人社会中人的理的制约。怎么能破了人的壳而走出人类层次，了解宇宙真相，从人的本质转变成佛性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站在常人这个层次，这个角度，这个思想境界中，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修炼就是从人中走出来成为神的过程，也就是提高生命层次，得到圆满。然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今生在大法中的修炼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以个人圆满为目的的修炼，不是远离世俗的社会，强制于社会的一切隔离，在深山老林里，在寺庙道观中慢慢的修心去执着，达到个人圆满。我们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为此我们就要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即在虚幻的迷的物质世界中，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中，在常人的七情六欲包围中，在什么都可能让我们产生执着的环境中，还有在那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和变异的物质中修炼。而常人社会这一宇宙中最低的层次，也是大法给人类开辟的生存的环境。大法弟子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既要遵循常人社会这层理，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同时又要从中走出来，并在其中去人心，去执着。因为常人社会这一层次的理，对修炼人来说，它是凡理，也就是常人的所思、所说、所为、所行，都是我们要修去的。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很难，处处都是陷阱和磨难，处处充满了风险和考验。这是一条前人从来都没有走过的路，而在这条路上，它能使我们修得更扎实，能从中脱颖而出，真正的成就我们。在这个迷的人世中，我们修什么呢？就是修我们的一丝一念，就是在一丝一念中修去人心，修去执着。如果动的是人念，就由人的理制约，而这些人的思想、观念等都是有生命的物质。你想什么，你强调什么，就给它注入养分，给它能量，使它壮大。到一定时候，它就有力量控制我们。当我们一次次否定它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养分的供给，慢慢的就没有了能量，就无法再控制我们了。当我们在一丝一念中去否定人的观念，修人心，去执着的时候，慢慢的它就在我们的空间消失，我们就能在人中破除人的这层壳。然而在当今物欲横流、世风日下、处处充满了风险和考验的险恶环境中，仅靠我们自己很难做到，但我们有师父，有无所不能的大法呀。所以师尊告诉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师父不仅给了我们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大法，还给了我们无比珍贵的法轮，给了我们圆满的辅助手段，五套功法。我们也是有功能的，有能量的。我们的能量场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只要我们修炼，只要我们每一刻都在修炼中， 师父每一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大法就在熔炼着我们。在常人这个虚幻又充满诱惑的环境中，我们如何去修呢？向内找，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修炼的法宝，那就是遇到问题、磨难、矛盾，按照法的要求，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无条件地向内找，这也是与常人的本质区别。只要是无条件向内找，我们就有别于常人，处于真正的修炼状态。只要我们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就能正确对待，处理好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我们就能一层一层地突破，往上修，达到所在层次的标准。当我们放下了自我，同化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修成了无私、无为、无求、无我，为他的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生命时，人的理就制约不了我们，我们就能从常人中跳出来，我们就能更好地完成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实现来世时的大愿。以上是近期自己所在层次的修炼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